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周末我跟我们王老师
哎，大家好。
啊，还有老庄，
哎，大家好。
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儿。其实最近新闻挺多啊，有一些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来不及聊了。比如说最近大家传的很多的啊，浙江那个中专的女生在阿里的那个数学竞赛里面拿了一个不错的名次啊。啊，当然那个是预赛，马上是这月底是决赛啊，看他们结果怎么样。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微信群里面也有不少朋友在讨论这件事情，跟我们的教育体制，包括中学的、大学的、高考，还有职业教育和高中分流等等问题，跟这个都有关系。这个我们就下周再来聊吧。啊，这周要借书，我们就没时间聊这个事情了。
好
那我们今天有几个话题啊。首先，第一个稍微提一下，最近有一个我个人很关注的一个 AI 方面的技术进展啊，正好是我交团队啊，上海交大的团队搞出来的。我看他们的维护者那个 maintainer 在 X 上发的消息挺有意思的。其实他们之前搞过一个这样的引擎，就是专门在配置比较差的机器，包括智能手机上面跑大模型的推理的这样的一个引擎啊，叫 Power Infer 啊，Infer 就是 inference。这次他们出的2.0非常惊艳啊！就这个推理引擎是干嘛的呢？我之前曾经介绍过本地大模型的玩法，就是你可以下载大模型到你的本地，然后在本地去跑它的推理过程，这样实际上相当于你有了一个完全离线、完全不受限制的一个 LLM 的 API，可以在本地你想干嘛干嘛啊！你可以写程序用它做各种各样的工具。那这个事儿呢，唯一受限就是你硬件配置，尤其是你显卡的内存那部分约束特别大。那手机呢，跟苹果的电脑它都是用统一内存的，所以它内存相对会富裕一点，不限于显卡上的内存。所以，比如说像苹果的笔记本电脑，可能有32G 的内存，全部可以看作显存，用于这个 LLM 的推理。那手机呢？我们现在手机上常见的8GB 的内存，或者顶配的，比如说一些旗舰机，可能有12G 甚至更多一点内存，但大概就是这个水平。那要在这个水平的内存里面去跑现在流行的大模型的话，其实很困难的。现在流行大模型基本上是7B，也就是70亿参数的本地大模型是主流，几个非常性价比很高的都是这个水平的。再往上就是通过这个 7B 大模型，比如通过 MoE 7×22，那这样组合出来的一个巨无霸，或者更高级别的就是70、80B，也就是700、800亿参数的这样的。那这些通常都要大几十 G 的内存才能跑起来。那为了让它在比较小的内存上跑呢，就必须对它进行瘦身啊，瘦身就是把它里面的那些参数啊，那些参数都是浮点嘛，浮点数正常情况下32位、16位浮点，把它压缩啊，去掉一些精度，把它压缩到更小。那这个可以压得非常厉害啊，可以大概1:8、1:10这样去压。但是压完之后是能装进显存开始跑了，但是速度会很慢啊，慢到什么水平呢？可能就是1秒钟喷一个词儿出来这种水平。那这个实际上就不可用嘛？你问个问题，然后它1秒钟喷一个词儿，几百个词儿的一段话，它就得喷好几分钟。那这个实际上不可能。那他们在 X 上发了一个告示啊，就是他们推出了这个 Power Info 2.0，然后有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就是左边是在手机上用他们这个引擎跑，右边是 Llama 点 CPP，Llama 点 CPP 是另外一个非常流行的推理引擎，基本上现在是主流的了。绝大部分的工具，比如我用过的那个 LM Studio，还有很多人喜欢用的 Ollama，底下其实都是 Llama 点 CPP 这样的东西啊。两边就进行对比，那可以发现他们跑的是一个 Mistral 的8×7B 的，就是 Mistral 7B 那个，然后用 MoE 做了一个每一层8个大模型的，然后多层叠加起来的这样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大概通常情况下得30、40GB 的内存才能跑起来。然后他们现在把它压缩之后放在手机上，这个手机的配置是好像是 8GB 内存的吧，我不知道，是一个一加的一个手机啊。然后明显两边的速度就有大概10到20倍的差距，一边用 Llama 点 CPP 的大概就是1秒钟一两个词儿，然后新的 Power Info 引擎大概就是1秒钟能够出10几20个词儿这样，那1秒钟10几20词儿基本上就是可用的一个水平了。他们现在已经公布出来就可以去试了，然后也 在未来会开源了，因为它1.0版本就开源的，2.0它也说了它很快会开源开出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进展啊，就是它很有可能会让一些相当不错的本地大模型可以在非常受限的设备上运行。当然，它这个是有一个限制，就是它只能用于那些使用 ReLU 的函数去做激活函数的啊。这个可能没玩过的朋友可能不是很熟悉啊。反正就是它对大模型有一些限制，这大模型必须采用特定的一些函数来做激活函数，它才能够去做这种程度的优化啊。这个也很合理，因为我们知道做技术的人，你一下子把一个事情，别人跟你做事情是一模一样的事情，你提升十几二十倍，一定不是普通的优化。它一定是有一些很特殊的东西的，那它这个优化就依赖于那个激活函数，但这个影响不是特别大，因为现在主流的最好的几个模型都符合条件。那这个事儿的影响意义，我们下面会有另外一个话题就会提到啊。现在不是大家都在努力的做那种所谓的 AI 驱动的操作系统啊，Windows 在搞这个事情，微软在搞，苹果最近的发布会也在搞这个东西。那他们现在装进去的那个模型都非常小啊，大概1B、2B 的一个很小的模型。如果这个技术普及并且被验证可靠的话，就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的桌面手机的操作系统，你可能就可以装一个相当大的、能力相当好的一个本地模型在里面。这个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你们怎么看？
我在想这个原理啊，就是。我前面有这种，就是提示，就是手机里面的应用程序太大了，那个手机会提示我说你把你的应用程序压缩，但是不影响运行。然后我猜它是不是某种技术，就是在运行的过程中用到哪解压缩哪。那么你说的这个交大的这个技术，它会不会也会是这样的一种方法来加快它的速度？我瞎想的，我完全不了解这块。
我也还没有看他那个详细的说明啊，但是你说这个压缩解压缩这个是所有的推理引擎都要做的事儿，关键是怎么做这个事情让它速度快那么多啊？这个里面有一些就是比较 tricky 的部分，它那个推理那个过程啊，跟我们一般的程序还不太一样，它推理过程本身也是一个神经网络相关的一个类似的一个东西，那么他们不知道用了什么特性，就让这个过程变得非常的快。这个快不是一两倍，而是一个数量级这种级别的，这个就很神奇。当然，他们之前的1.0版本好像也很惊艳，但是没有这一次这么夸张。那这次我看国外讨论的也特别多，等它开源出来之后，我们再具体研究一下吧。
我很好奇这个原理。
这几个事儿，我觉得串起来看啊，就最近我们的大学啊，还有一些研究机构在做一些挺有意思的东西了，而且都挺开放的。包括之前那个面壁的那个开源的大模型被抄，对吧？然后这次这个也是很独创性的，就它不是模仿和小幅的优化，它是很有想法的，很独立的想法的。再加上最近看到的一些新闻，像比如说前两天不是有一个也是做文本生成视频的一个团队出了新的一代的视频生成的引擎，它效果也很好。然后我一看他们团队里边也。至少一半儿，那个名字看上去就是中国人，就华人是足够聪明的，这一点我觉得就毋庸置疑，所以再一次坚定了我的一个判断，就是 AI 这一块拉不开差距，反而是像什么星舰这种，就是非常需要钱的，它不是投人就可以，它是要投钱的，那反而可能我们会追得慢一点，稍微引申一下，就是这么个感想。
对，然后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优势，我们会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应用场景。
是的，
对，其实我对这个事情也挺感兴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在现在一些端侧的，对，包括手机，确实是有挺大的一个想象空间和潜力。对，你想象一下，就是咱们手机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应用，全部都能够被大模型这些技术去赋能以后，它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一些好玩的一些事情，这个就太多了。包括我们手机里面，大家平时手机里面应该也躺着很多无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对不对？图片
是，
呀，录的音呀，对，因为手机这个东西是我们现在每个人平时用的最多的一个数字设备了。这个一旦有大模型的加持，哎呀，这个我觉得还特别期待。
对，所以我们下来就接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上周 苹果一年一度的 WDC 啊，就是 Worldwide Developers Conference，全球开发者大会啊，他们的一周嘛，我去过2次这个会啊，就相当于是全世界各地的苹果开发者聚集在一起。有他们的一些平台的综合生态的一个主旨演讲，就是第一天苹果的大佬们来讲的，然后后面会围绕他们即将发布的操作系统各个版本的新特性有一系列的演讲，然后还会有一些 workshop。这 workshop 很有意思啊，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我带我们公司的几个小伙伴就带着我们当时自己的手机产品，可以预约它，大概有15到20分钟，会有苹果的专门的 designer。会跟你一起看你的那个 app，你可以讲给他听我是干什么的，然后他会告诉你，哎，这个设计如果从苹果的角度来讲，它有哪些建议，哪些做的比较好，哪些做的可以去调整的，就相当于一个现场诊断啊，就这个是很受欢迎的。当时我们也拿我们几个产品去跟他聊过，感觉还蛮有意思的，而且就是在那里可以碰到全世界各地的苹果生态下的开发者，那个时候苹果生态还非常非常活跃啊，就是有很多很独特的东西在里面。当时就碰到了挺多的，就我发现国内比较少，但是美国特别多的是什么呢？就一个人搞定一个苹果 App，然后那人通常就是产品、视觉设计方面的东西，然后技术全都能一把抓，那种人挺多，在北美，国内相对少一点，国内一般2个人，一个搞设计，一个搞技术，然后大家就在那里像联欢一样，也挺开心的。那这一次。WDC 其实是最近这几年苹果搞的发布会里面相对比较有东西的，因为他们终于把他的 AI 战略彻底抛出来讲了，再不讲可能真的不行了。就这次是，拼老命也要把它拿出来讲一下了。那这个里面就有一些比较让大家兴奋的点，比如它会在它下一个版本的 iOS 里面会内置一个小的大模型。然后据说是会跟 OpenAI 合作，来提供更强的大模型的服务。那后面这一个呢？大部分人猜测它可能就是在线的，就不是埋在手机或者是电脑里面的本地的大模型了，而是要连到 OpenAI 的 API 去服务，来提供这样的后端的支持了。那这个就有一些其他的考虑啊，大家也都在讨论，比如说，那是不是意味着 iPhone 里面那些数据必须要送到 OpenAI 的服务器里去才行？那这个其实就很敏感，所以这次的发布会跟之前微软的那个呢是有点像的。我们之前聊过微软的那个 Copilot Plus PC，其实也做的是同样的概念，就是通过一个集成化的 SoC 和 Universal Memory 统一内存来提供一个本地 LM 运行的环境啊，然后在这个环境里面埋一个本地的 LM 啊，然后让这个 LM 去驱动一些比较智能化的功能。那到底是哪些智能化的功能呢？微软举了一两个例子，比如他们会推出一个全新的功能，这个功能会扫描你的桌面，知道你在干什么，然后做快照，然后你随时可以让它找回你之前做的一些内容啊，类似这样的一种功能。那苹果这一次也举了另外的一些例子，比如它会增强 Siri 啊，然后它会提供一些，其实我们之前已经看过的东西，比如说在绘制一些框图的时候。啊，它自动的帮你做一些增强或者什么的，啊，类似这些东西会发生在你手机或者电脑的交互里面的方方面面，那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的，有没有可能把 LM 的能力埋到我们日常的软件的一些细节上，帮我们把一些繁琐的功能自动化，那这个显然是想象空间很大的，所以。发布会当天，苹果的股票跌了一点点啊，这是惯例啊。就苹果每次开发布会当天一定会跌一点，但是到底后面怎么样要看第二天。那第二天它涨了，涨了3点几，相当多啊。那说明大家对这个发布会还是比较认可的啊。关于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
我第一反应其实是逆反心理，就是因为这个叫啥，吹的人太多了，就是不管我认识的、不认识的，有一些朋友，还有一些不认识的家伙，还有一些就是资深果粉吧，或者叫资深果吹吧。就是那种耸人听闻的用词不断出现了，就类似于就是苹果再次颠覆什么什么东西。最有意思的是有一个评论是什么？说违背乔布斯祖训，终于把那个什么计算器装到了 iPad 里。
啊，啥意思？
哎，你不知道吗？ 就有一篇新闻是讲，
哦哦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对，
就是以前计算器的那个 app， 以前 iPad 那个版本里是没有的嘛。
对，
嗯，
对，然后说乔布斯有祖训，说是这个本来现实生活中就有的东西就不应该做到 pad 里面去，什么什么的，然后就不准这个当年的 iPad 团队去做一个计算器。那是现在终于又做进去了啊，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 AI 怎么怎么样，反正说了一堆。
哦，这个我听过这个事儿，但是我比较相信那个版本是这样的。
嗯，
就是老乔在的时候，他对 Pad 的定位跟现在略有不同。
嗯，
老乔认为 Pad 是一个要显著的比手机大的一个屏幕，是一个更轻量级的便携电脑的概念。所以他那个 pad 是比较大的，所以你看他在的时候 pad 就是九点几寸的，然后十点几寸的，没有那个 iPad mini 那种版本。然后比较大呢，就是那个大的上面如果展示一个计算器的话，那个计算器会很大，按钮也很大，在上面敲的时候呢，那个手感就不是很好，因为你手指总是要移动很多距离才能够摁到下一个按钮。那这个当时乔布斯认为是一个不好的体验，所以他认为这个大的屏幕上不适合做这种计算器。如果要做，可能要做一个小的 widget 的那种，就是不占全屏的一个挂着的一个小工具，是这么一个版本。
这很合理。
说是什么现实生活中的不应该出现在 iPhone， 这肯定不对啊。那为什么还有摄像头呢？这个明显我觉得是某些黑粉啊，我觉得这属于那个
已经是黑粉了。
对，就属于这种叫什么这个假装是粉，实际上是黑的这种人。
好吧。还有其实当然就是苹果的那个演示我还是觉得非常的惊艳的。
嗯，
就是尤其是他的那个手写识别数学的那个然后辅助运算那个我觉得很惊艳，或者说他做到了很多我们觉得就该有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做出来的东西。
对，那个其实不难，就是从技术上讲早就可以做到了。
对，
但是把那个体验整合的那么舒服那么顺滑，他应该是第一家。
对，然后就觉得哎，这个是苹果就该有的样子。
对，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联想，就是说哎，我就在想这个辅导作业这个事情啊，就假设说有个小孩在那边做题目做不出来，他能不能够不仅仅是拿笔在纸上画，就是在或者说在 pad 上画，他甚至可以嘴巴里念念叨叨的说这个题目，同时就带上语音识别，就把那个题目的这个内容就输入到 Pad 里去了。
嗯，这一步肯定可以做到的呀，这个难度不大呀。但问题是，后面怎么办呢？
我知道难度不大，但是其实它有很多好处啊。就比如说，哎，我在这里画一个图，然后说，哎，这个里面哪一个部分是变量，我只要用嘴说，然后它自动就帮我识别出来这个里面哪些部分会变化。
这个、
帮我把 X Y 就设出来了。
这个就相当难了，这个就要专门定制去做了。
嗯嗯，
因为到目前为止 ，IM 对几何图形是非常非常弱的。
嗯，
它很难建立那个几何图形里面我们所熟知的一些观点，比如说边啦、角啦、对称啦，然后什么中点啦、垂直啦这些概念，它要专门去做才行。前面说的，比如说这个孩子问问题，那他画这个图，然后图被识别进去，然后他去问一些问题变成文字，这些都没问题。关键是怎么对付他输入的这些东西，这个我觉得现在的技术做不做得到不知道，但至少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产品化，就换句话说得去做。我觉得对苹果来讲就性价比就不高了，因为这个他要投入很大的精力还不一定做得好，然后这个场景呢又没有那么的吸引人。那这次关于这个事情另外一个热点，就是发布会当时还在开的时候， Elon Musk 就跳出来发了一系列的推，说苹果迈出了危险的一步啊，你居然跟 OpenAI 合作，你只要跟他合作连线，至少我的公司就禁用所有的 Apple 设备啊，访客也要把 Apple 设备放在门口不能带进来。这个你们怎么看？
这个说实话我觉得这就是商业竞争吧。对，这个跟那个叫啥都无关，就安全性这东西大家都有不干净，对吧？你那个啥做的安全了吗？就你那个汽车特斯拉做的足够安全吗？那是不是就特斯拉大家都不敢用了？那不是一样的吗？你车里面有那么多识别设备，有那么多的收听的收看的这种东西，那你怎么办？
好，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嗯，
特斯拉的车主当然是默认把他的数据上传给特斯拉的服务器啊，这个肯定是默认要接受的，否则你没法用。那现在的问题是，苹果的用户会默认同意把自己的数据交给 OpenAI 吗？当然，
好像不会。
这个抉择我们不需要想啊，因为我们用不到的。OpenAI 绝对不会给比如中国大陆的用户去使用，这个已经有人去仔细检查了新版本 iOS 的 SDK 啊，里面在各个环节都有一个专门的函数，就是类似于判断 LLM 是不是 available 的这样的一个函数。然后这个函数它背后是要调用你的手机在使用的 region 的，就是你这个手机是在哪里激活的，然后目前是在什么地方在使用，会根据这个区域来判断你能使用什么样的大模型？这个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因为像这种国际型的跨国的企业，它的产品在世界各地必须要满足各国不同的 regulation 这个管制的需要，所以它通过这个来选择。到时候很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中国大家买到的手机背后的 LLM 可能就是百度的啊，或者阿里的啊，这种啊，那么在北美可能就是 OpenAI，OpenAI 现在是不能出北美啊。就不光是中国不能用啊，就是很多其他的国家也不一定能用啊，所以这个抉择我们暂时不需要考虑，但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你愿意把你的数据全交给，比如说文心一言吗？这个问题我想跟特斯拉的这个还会是有点区别，这个你们怎么看？放心吗？
不，你说文心一言，我难免就会有别的判断，对吧？但是我本来的判断是
那
这样
OpenAI 有
的，
啥区别呢？一样啊。
对，其实理论上他们都是一家公司或者是一个机构。我们应该问这个问
行业
题，
机
就
构。
是说，任何一个用户，他是不是都愿意交出自己的数据，不管交到哪，交出。
这个
然
不
后
光，
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是，他不仅仅是愿不愿意，他有没有权利不交出，或者说有没有可能真的完全不交出？我觉得都很难，甚至他都没有，要么是他没有意识，要么是他无法阻止不交出，就是无法做到不交出。
他不想交出肯定没问题啊，他不用就是了。第一，他可以不用 iPhone；第二，他很可能我猜想啊，最后会有一个开关的，就是所有的这些，尤其是在线的 LLM base 的功能，它很可能有开关可以关掉。这个是一个成熟设计应该有的，就是我可以 opt in，我可以不用嘛。比如说 Siri 面部识别，我如果很敏感，我都可以不用啊。这个我觉得至少它应该会提供这么一个选项。
我觉得最极端的情况可能就是完全不用智能设备嘛，这种人类也是有的嘛。
这个就太少了，我觉得这个就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啊。就比如说，假设他们这个新版本的 iOS 上了的话，假设我用啊，我现在 iPhone 的手机，我相信应该也可以升级到这个最新的版本。那我倾向于什么呢？我倾向于就是打开 AI 的东西，但是我会关掉所有跟在线的 AI 有关系的。就是你
那
在
有
这
可能，
个在手机里面怎么算我都无所谓，因为这个反正已经是这样了。
但是
但
我
是
觉
你
得
是。
很有可能一个情况就是你这样能力就不足啊，就不够聪明啊。
这是取舍嘛？我的取舍就这样。那听下来，老庄的意思就是你愿意冒这个风险，让 ALM 去给你提供更好的服务，是这样吗？OK，为什么有人会有这个担忧啊？我可以解释一下，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一般的把你的数据交上去那么简单，它有点像自动驾驶，就是它实际上是有一些功能啊，这些功能不是简单的说我上传了我的数据，上传数据只是过程。目的是他根据上传的数据，他要帮我做一些事情，比如帮我去发一封邮件，或者帮我去调用我的一个闹钟啊，或类似各种各样这样的事情。不管什么事情，它都离不开一个操作，就是它会启动我手机上的一个应用来做一些事。这个是在绝大部分的场景里面都一定会发生的，所以这个是真正本质性的差别就在这里。否则的话，你这个 AI agent 它只是能够一问一答的话，那倒无所谓了，那就跟我装一个 OpenAI ChatGPT 的 App 是一个类型的事情，那我干嘛还要做 iOS 级别的整合呢？我下一个 ChatGPT 不就解决了吗？这个不是关键所在。这个 iOS 的升级，包括之前我们说的微软要做那个 Copilot Plus PC，其实也类似，它的核心就在于说，它要用这个 LLM 去驱动一个自动化的流程。 只有这样才是需要在 OS 级别去做的事情。那么这个东西到底会发生什么就很难讲了。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那为了做出这样的一些自动化的流程，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数据？它可能需要我的账号，或者跟这个类似的一些东西，就是能证明我身份的东西。简单来说，现在人们的手机基本上是自己的身份的一个，甚至可以认为是人类的一个外器官了。它是我的身份识别，各种各样的都在里面了。那么一旦这个数据可以离开手机，并且离开这个手机的制造厂商的，因为制造厂商这个你实在没办法，你依赖于它的最基本的服务，你逃不掉，那你只要盯着这个厂商就可以了。出了任何问题，我可以去找这个厂商，对吧？那我用苹果的，我就盯着苹果；我用华为，我盯着华为就行了。但是一旦它背后可以去到一个第三方的公司，然后最近我还看到一些新闻，更加令人担忧啊。OpenAI 最近有一个人进了他们的董事会，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是美国一个退役的将军，而且曾经担任以前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局长。
他去干嘛？为什么国家安全局局长要去 OpenAI？
退休了啊，然后他进去当董事，进入董事会。
是啊，
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旋转门，就是在美国很常见的军界、政界的一些人进入一些公司当董事。实际上，这种事情的背后都是有一些核心的事情的，但是你不完全能知道它代表的是谁。那比如这个例子，它有可能代表的是几种可能性啊，一种可能性绝对不是他个人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背景跟 OpenAI 一点关系都没有嘛。那么他两种可能性，一种代表军工复合体，就是大的财团啊；第二种可能性，他就是代表深层政府，就是代表美国的情报和安全系的一些势力。那这些势力进去无非两种可能性，第一是确保你 OpenAI 不会做对美国安全有威胁的事情，这是防御性的；第二种可能性是他需要看一看 OpenAI 可以为美国的情报和安全做什么，这就是进攻性的。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很难排除的。这个事儿不光我们看了慌啊，美国人看了也慌的。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像 Elon Musk 这种，他当然你说这个竞争是一方面了，但说实话，我觉得现在 Elon Musk 也没有直接跟 OpenAI 竞争的东西。他虽然搞了这个东西，但是明显大家都不觉得是能直接竞争的。他的主战场还是在火箭和电车上面，所以我觉得只是他是两个原因，第一他比较对这些事情比较敏感，第二的话呢他跟 OpenAI 多少有点私仇，所以他不信任 OpenAI，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刚才这个事儿呢，我想说明的点就是这样的，对普通人来讲他很对这件事情无感，然后他觉得还能怎么样呢，我现在不是已经就差不多这样了吗，那么再来一下也问题不大啊，如果功能确实很好我可能也不在乎。尤其中国很多的用户可能对隐私的东西没有那么的敏感，但美国人会稍微更敏感一些。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不知道最后苹果的时装的版本它会做到啥程度啊，很可能会提供一个我刚才说这样的开关，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它一定会尽量让一些比较好的功能能够只是本地 LLM 就能做到。比如像刚才说那个手写识别加计算，那个好像是不连线的。那个我看他的演示，我觉得应该是离线就能做的，所以简单的说，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需要关注一下啊，不是那么单纯。
明白了。
好，关于这个话题的另外的一个就是刚才老庄提到的经典的果粉和果吹的一个现象。我这次看到的最搞笑的一个言论是某著名的果吹啊，李楠，原来魅族的那个人，他讲了一个话，他说。也是经典的苹果的果吹的言论，叫只有苹果能做到，就是这种样的事情啊，只有苹果能做到。这个话呢，就是作为一个老牌的果粉啊，我想说在某些事情上呢，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苹果确实它独特的东西，尤其是苹果比较擅长的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垂直整合，就是硬软一体化的整合，这个在苹果之前它是独一家，但它出来之后呢，开始有其他的模仿者，这里面最经典的模仿者有几个，三星、小米、华为啊，然后包括后面出来的 OV 什么的其实也都类似了，但这个里面真正说有实力称得上跟苹果一个级别的垂直整合的能力的话，可能就是像华为这种，因为这个能力里面很重要的能力是软件的能力， 其他几个厂商软件能力都跟苹果和华为有比较大的差距。华为是真的能做全栈的软件开发的，从 AI 到操作系统到上面的应用啊，这个呢就是苹果原来非常强的东西。苹果一直以来被看作是一个硬件的厂商，做电脑、做手机、做 iPod 这个音乐播放器，但是实际上苹果内部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苹果的生命线是软件啊，就是它软件做得好才能够做出比别人显著不同的硬件，否则他们会跟什么惠普啊这些没有区别。如果是这方面呢，比如说它做了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它就是比安卓的要更省电一些，为什么？因为它是直接硬件就是为它这个软件匹配定制的啊。那这个能力现在说实话华为也具备，只是华为现在被卡脖子了，它芯片设计出来做不出来怎么办，那就这方面的问题。那苹果这方面确实是强的。第二个它比较强的部分就是它对用户体验的感觉还是比传统的那几个公司，包括微软包括华为这些要更好一些。像刚才老庄举这个例子，还有之前有个例子也是，比如说一张照片，我识别出里面的一个 object 物件或者一个人物，然后直接把这个人物抹掉或者把它移动一下位置，这个操作呢在很多软件里面都是可以做到的。那怎么做的呢？是这样做的，就是你选中一个点，然后你用一个叫智能选取，它就能把这个，比如说你选中一个人的脸，它就智能选取把这个人的头或者他的身体整个就勾出来了，就把它选中了。选中之后你可以选择删除或者是移动或者是把它变成一个独立的层然后去做处理，这些都是像 Photoshop 或类似这样都可以做到的。但是苹果做这个功能的时候怎么做的呢？它就很简单，它就是你在这图上啊，你进入一个模式，然后你就可以用手指选一个物件的一个部分，你点它那个点，然后你摁住不动，整个物件就会被选中并且浮起来，然后你可以拖着它到处走了，就整个操作不需要任何特别的处理，你就进入一个模式，然后你就可以用手指上面选东西然后到处拖了。就他很擅长去做这种非常叫 intuitive， 就是非常直觉的非常这种流畅的一种体验的设计。像这次那个数字公式的识别和计算也是一样的，就你写一个数字公式之后他就知道你大概什么意思了，你写完停下来他就会识别成一个公式，然后自动的后面就显示它的结果。这个功能有炫技的成分了，有时候甚至我也不希望他这么做，但是他给你感觉就是很流畅啊，这个确实是他比较强的啊。但是说这个只有他能做，那肯定是很招黑的一种说法了。其实很多都做得到的，比如像前段时间华为所推出的那个天生绘画，里面也是，就它有个功能就是这样的，你画一个圈，它自动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更圆滑的圈啊，正圆或者椭圆，它都会根据你的那个笔画，它会自动的去判断。然后你写一串字，它会自动帮你把它优化成比较漂亮的那个字。就是你字写的不好不要紧，你在它那个软件里写，写出来字一定好看。就这些功能，其实很多其他厂商也慢慢在学会这种能力啊。这个背后的意思就是，为什么会有果粉这个群体，他们的视角和他们讲话的方式其实已经开始有点扭曲了，但这个现象已经挺久了。
应该这么说，当年我在创新院就是在一个果粉圈里，那当年创新院多少果粉，只是程度有轻重不同而已。
嗯，
所以确实见了很多了。其实当年最我印象最深的一位果粉应该是丁宇
啊。对对，
丁宇他不仅仅是果粉，他还有那种文艺的那种文艺青年的气质，所以就更像。
嗯，
对，有时候这个文艺范和这个果粉有时候在我来说是同义词。
嗯，
就它不仅仅是说强调这个苹果的 IT 技术怎么怎么样，它会强调里面的人文或者说艺术或者说是什么东西，那个好，那个一般的厂商做不到。这是一个初步的印象。另外一个印象的话呢，其实是发生在互联网的前多少年吧，就是罗永浩还很活跃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看微博呢，那些人就是在微博上面争论很多跟产品相关的一些问题，通常就会进入很细节的讨论啊，这个设计这个地方它要怎么怎么弯过去，那个地方为什么要多出来一点点啊，这种细节很精妙怎么怎么的，就是那种啊细节追求极致啊，这个是果粉的一种探索精神，或者说他们会吹到这个程度。 其实后面罗永浩给我一个印象很深的一张照片，就在讲他在一个照片里面在那修手机嘛，好像是号称自己有工匠精神。我觉得这个就
对，那
把，
个挺有名的。
对，这就把果粉加追求细节加工匠精神，然后加装腔作势，我觉得是演绎到极致了。反正我对果粉的印象就是比较混杂嘛，因为创新院里面的很多朋友也是果粉，我跟他们聊天也是还挺愉快的，所以呢，对果粉不全是负面印象。
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个苹果跟人文的一些东西的交叉，这个其实是苹果自己有意识的在塑造的一个东西，尤其是在乔布斯的那个时代，Steve Jobs 他有几个事件跟这个关系很大。他一个就是他刚刚返回苹果的时候，那个时候苹果就是一家很平庸的计算机生产厂商，那怎么能够重振雄风啊？花了很多精力。做了很多思考，最后他选中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使劲的砍产品线，把所有没有能够做成独特性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通通砍掉，然后留下少量的产品线，要努力做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这是做的一个内功啊。然后对外呢，就是做了那个非常非常著名的 The Crazy Ones，就是苹果那个 Think Different 那广告。
这个有印象。
那个广告呢，它里面就。什么叫 The Crazy Ones？就是疯狂的人们。这里面就列举了很多疯狂的人，什么爱因斯坦啦、甘地啦，还有什么毕加索啦，等等等等，还有约翰列侬啦这样的一些人。他努力想表达的观点是，这些人与众不同。但是呢，他们不仅仅是与众不同，而是他们确实做出了人类其他的做不出来的事情，并且推动人类往前走了。然后有一个1分钟的广告啊，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广告词，有兴趣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你就去搜 "The Crazy Ones"，然后就能搜出那个广告词，写得非常好啊。它能够让你很明显的感觉到，有一些别样的价值观，但这价值观呢，你又不得不信服。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就是很独特，然后这些人的独特构成了一种进步的东西，而不是仅仅只是怪而已。那这个东西跟苹果有什么关系呢？很隐晦啊，一般的人都想不出来。最后落地落在苹果那个很著名的标志。他当时的那个还是彩虹色的一个苹果，然后下面打出一行字啊，Think different。那什么叫 Think different 呢？这个东西就有很多的解释。后面他们就不断的用其他的一些广告和相配套的一些产品在证明这一点。实际上他想讲的逻辑很简单，就是苹果想为那些有独特创意的人去服务，就是我们的产品，计算机也好，其他的产品也好。是让这些人工作得很舒服，让他们更好的去创造那些别人创造不出来的东西。那反过来说，是不是苹果也就创造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呢？它是这么一种逻辑。我之前记得我在创新院还做过一次分享，就当时我给大家讲的一个我的认知，很多人还挺认同的，就是我说苹果在走这条路线，实际上就是奢侈品的商业路线。就奢侈品商业路线是什么呢？奢侈品商业路线并不追求什么功能好啊。性价比高啊，这些都不在意。奢侈品的营销路线是这样的：我卖给了这个世界上最酷的、最有钱的人，那么其他没有那么酷、没有那么有钱的人会模仿他们，于是我就卖出更多东西出去了。这是奢侈品的商业逻辑，就是这样的。那苹果是世界上第一家把消费电子产品做成奢侈品的公司，就是在那个年代，苹果是不会做那种很大众化的广告的。它的广告给人感觉就是。都像奢侈品广告，都是那些名流，只不过这个名流跟奢侈品那些名流不一样，不是那些什么影星啊什么那些的，不是的，而是那些他们称之为叫 creative，就是创意的独特的那些人，就像 Crazy Ones 那个广告里面出现的大概有十几位啊，那都是很特别的人，还有比如说当时第一个飞越大西洋的那个女飞行员啊，都这种级别的人。他就说这些人是 The Crazy Ones，然后我们不仅崇敬他们，而且我们也为他们去创造最好的产品。那至于其他人怎么看，我就不说了啊，你们自然会选的，这是他们的一个整个商业逻辑。但是问题在哪儿呢？他这种很酷酷的营销风格呢，会被不同的人做不同的解读。他其实本质在我看来就是用文化名流来做奢侈品营销的这样的一个商业逻辑。但是不同的人，比如像你刚才提到的。文艺范儿的丁宇，那就会把它理解为文艺范儿的东西。 因为在文艺圈里面也有很特立独行的人啊，比如说他最喜欢的那个村上春树啊，他会认为，哎，这个村上春树的东西跟苹果也有一些关联点，他好像还写过这么一篇 blog。那么这是文艺圈的解读。然后像老罗这种经常会夸张的让人很尴尬的那种感觉的，那么他就会发一张照片，他穿着一个工服，坐在一个像车间的地方，在那里像做木工活一样的修手机，那么他就会把它变成一个工匠精神的东西。但其实这东西就看你怎么解读了，各取所需了。于是很多的果粉就演变成了按自己的需要去重新解读过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这些呢，就在我看来都只是2010年代以前的苹果才是这样子。虽然有我刚才说的这种各自解读的因素在里面，但大体上呢，它还是很厉害的，确实是顶流的。那后面就不太一样。那今天既然说了，我就顺便作为老牌果粉也说一下我对苹果的断代史啊。
挺好，好。
就其实苹果这家公司，在我看来，它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啊，大概五个阶段吧。第一个是最早期的 Apple II 的年代啊，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典型的车间创业公司，核心重点就是两个 Steve 啊 ，Steve Jobs 和 Steve Wozniak 这两个人各有所长。啊 ，Wozniak 是一个顶级的技术极客，能自己在家里用二极管拼出一台电脑的。那乔布斯呢，是一个非常能说的，啊，他对于行业、对于整个业界的这个敏锐感是非常好的。然后他特别能说，他讲东西极有煽动性，而且他也很擅长把一些复杂的东西讲得特别清楚。啊，这个天赋是很强的，他们两个合作啊非常好。这个阶段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是80年代他们推出第一版的 Macintosh， 然后不久乔布斯就被赶出苹果，这是第一阶段的结束。第二阶段就是乔布斯离开之后职业经理人打理的那个苹果，那那个就几乎乏善可陈，跟其他的什么 HP 啊康柏啊都差不多的水平，几乎就没什么可说的。第三阶段就是把乔布斯买回来之后，大概95年前后，然后一直到2008年 iPhone 发布之前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苹果重新回到它正常的状态。就我刚才说的，包括 The Crazy Ones 这个广告，表面上是个广告，实际上是重新回到了苹果的核心价值观上，走回了他自己擅长的那条路。然后乔布斯把他那个 Next 带回来之后，有了全新的 OS 的研发的能力，跟上了现代的操作系统的水平，实际上为后面做好了铺垫了。然后也更新了一大堆的电脑，包括当时我特别喜欢两个，一个是那个一体化电脑，就是 iMac 的第一个版本，当时叫 eMac， 但是后面那个机箱是透明的，然后那个设计当时也非常惊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白色的小的 MacBook， 那个白色的那个面板很像陶瓷的材质，摸得很舒服，也非常漂亮。那个时代是积蓄力量，然后回到苹果正常的状态。最大的一个创新是做了音乐领域的颠覆，就是 iTunes 的音乐商店加上 iPod 的音乐播放器。那个事儿当时在国内的影响还不是特别大，但是实际上对业界影响非常大啊！就是音乐的流媒体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现实，而且那个时候是乔布斯说服了所有的几个音乐的 label， 就是那些音乐的发行商去授权给他，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时没有人相信他能做成这件事情，但他真的说服他们了啊，这个很牛逼。所以这个阶段相当于是一个复苏。第四个阶段就是 iPhone 的时代，2007年苹果发布 iPhone 一代到2011年四年，这是第四个阶段。然后是2011年之后，就是到现在啊 Tim Cook 的阶段。这几个阶段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就是有很显著的特征。其中比较精彩的阶段，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是80年代他们做 Macintosh， 我上次推荐过一本书叫 The Macintosh Way， 啊，那个就主要是讲那个阶段的事情的。然后就是95年乔布斯回去之后，这个有一本传记叫啥来着，就是专门讲他回到苹果那段阶段，95年到2000几年 iPod 发布的时候，那个传记写的相当早，那个其实我觉得比后来乔布斯死之后的那个自传写的还要有意思一些，又更真实。那个时候乔布斯还没有被完全神化，然后 iPhone 之后就封神了，那这个阶段就因素就很复杂。 但我总的一个感觉是这样，就是其实乔布斯他在苹果的两段经历，前半段和后半段是很不一样的。中间他被赶出去那个阶段，虽然他自己不承认，但我觉得他是有比较多的反思和修正，对自己的修正的。比如他没有之前那么大嘴巴，没有那么的咋咋呼呼了，他也会说很多东西，干预很多东西，但是他会委任比较可信的技术专家、设计专家去做他们的事情，他不再过多干预这些事情了。比如他回到苹果之后，他带了他原来的软件的老大，那个 Scott Forstall，去做苹果的软件的老大，然后还有那个著名的 Jonathan Ive，那个设计的老大，这几个他都是他非常信任的。然后他这些事情他就不再过多的去扯了，不像他在前一段时间啊，事必躬亲，经常出馊主意，然后下面都想办法躲着他。就这个，其实后来很多，包括传记，包括国内传播的一些传闻，说啊，这个老乔为什么会成功啊？他会揪着每一个像素啊，就是他95年回到苹果之后，他几乎已经不干这种事情了。那老乔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他其实很多人说是啊，怎么最优秀的产品经理啊，什么什么，其实都不是。我之前好像在节目里也提过，他在圈内的定位是很确定的，很多人都认同的，就他是一个 product picker，就是一个产品的挑选者。他有非常好的洞察力和预见性，所以他很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比如，他是最早发掘出来这种触屏的玻璃啊，这个上面这一层触摸的屏的玻璃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啊。然后挖掘出了一个几乎快要倒闭的公司，专门为 iPhone 生产这个玻璃。所以这种事情是他比较拿手的。然后他确实是行业里面比较少见的软硬件垂直整合方面的最早的尝试者，所以这方面他是很强的，但是他在真正最成功的这个阶段，他已经很少做具体的产品设计了，他最多只是在不同的方案里挑选一下，或者给一些方案的意见，然后更多的他要考虑的是苹果长期怎么能够成功。他死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成立了一个叫 Apple University，就是苹果大学，这个苹果大学的本意是要培养苹果下一代的核心骨干们，但这个项目哈、啊、后来就夭折，就没有做下去了，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到今天，其实苹果内部的设计者、技术人员跟10年代之前的其实已经有很大区别了，这可能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苹果跟那个时候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啊，感觉非常不一样。所以，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果粉，包括刚才老庄说他在创新院被包围的那群果粉，其实都是10年以前的果粉。这些人里面，在10年以后叛变的是绝大多数，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跟霍炬。
对，这个我很清楚。
那么剩下一些比较还在用跟0几年一样的眼光和说法去夸苹果的，我觉得这个要么就是真的洗脑洗得太严重了，要么就是有自己特殊的目的。OK，所以今天关于苹果聊了特别多啊，其实还有很多都可以说，但是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到这里吧。总结一下，就是说苹果现在没有那个时候那么神了，但是它有一些底蕴还是在的，比如在用户体验方面，在垂直整合方面，我觉得还是领先的，尽管不是那么的独领风骚了啊。然后就是关于 ARM 驱动的操作系统这件事情，本地和在线，我觉得是有挺大的差异的。而且在线的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就比较让人担心的一个事情。但我想预言的一个点就是，很可能最后这条红线还是会被踩过去，因为大多数人真不一定有那么的敏感。但这件事情后续的影响会怎样？有可能它就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那也有可能呢，就也没啥。但我个人现在仍然是持比较保守或者悲观的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以现在的这种混乱的国际秩序，再加上 OpenAI 这种公司，说实话，我也觉得 OpenAI 是一个不太有节操的公司，是比较危险的，就是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一个极端是做成天网这种，一个极端是做成更差的、更恶劣的一种情况。反正我觉得继续观察吧。
我唯一的联想就一句话，就是好不了了，加速吧。
还是要稍微刹一下车，我觉得。
那当然
然后国内，我希望 iPhone 不要去选百度的那个玩意儿啊，
对。
他选阿里或者智普什么的，我觉得都不错。百度这个实在太可怕了。 一个是技术也不咋样，第二个是他做手脚的概率绝对比其他还要高，
还不如 OpenAI 呢。
OpenAI 是未知，说实话，就是 OpenAI 是因为未知，然后从之前种种表现让人担忧，是这种状态。百度是以前已经
劣
各
迹
种
斑
劣
斑。
迹，已经各种劣迹已经证明它几乎不可能好了。这种。好，那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开源镜像站的问题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很多在线服务我们都非常依赖于一些镜像站。所谓镜像站，就是在国内创建的一个国外的某个软件服务的一个1:1镜像。那你访问的时候，直接访问这个国内镜像站就会更容易一些，速度也更好一些。这样镜像站还挺多的啊，国内我们看到的几个大学做的比较好，比如清华的、浙大、交大都有。第二类就是几个云服务厂商啊，阿里、腾讯、华为好像也都有相关的一些东西。那最近这个镜像站呢，就出了一些新闻啊，所以我们今天聊聊这个话题。一个新闻呢是跟 Docker 的镜像有关的，最近由于某些原因啊，具体的原因我们还不是特别确定，但是有一些学校的 Docker 的镜像站就被关掉。Docker 是一个就是软件部署和分发的一个体系，就是你写一个脚本，这个脚本在任何地方执行，它都会从头开始构建一个完整的软件的运行环境，从远端拉一个比如 Linux 这样的操作系统的镜像，然后在本地用虚拟的这个环境把它跑起来。然后在上面再装你需要的软件，比如说 MySQL 啦，啊，什么其他的这些中间件，Redis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再装你写的程序，然后把它都相应的在这个虚拟环境里配置好，然后 run 起来，就变成一个虚拟的服务器了。所以 Docker 是现在虚拟化容器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但它这个基础严重的依赖于快速的获取刚才我说的这些操作系统啊，然后各种常用软件，我们叫 image 镜像获取。要非常快速方便，才能让这个 Docker 用起来比较好。那这些东西都比较大了，那么在国内就有很多人做这样的镜像。但最近这个事情呢，是有一些没有经过很好的管理的话，他们就认为有危险，可能把它关掉了。那跟这个有关的另外的一个东西，就是国内有一个开源基金会啊，他们也做这样一个 Docker Hub 的这样的一个镜像的项目。那么这个就被有些人拿出来做了一些联想。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怎么说呢？就是开放原子的这个镜像站已经做了2、3年了吧？只不过他们，我总觉得他们也没正经做，就是当年可能某一个领导决策冲动把它做了一个上线了，后面就没怎么维护，在后面就废弃了，或者说是属于无人维护状态的一个镜像，然后现在被人拉出来，就类似于。鞭尸一样的，或也不叫鞭尸吧，人家说不定还活着，对吧？不知道活成啥样，反正就是也骂了一遍。我觉得这其实也挺好，就是说不定还能够帮助他们改进一下。毕竟这个开源镜像服务，无论是所有的这个社区也好，开发者也好，包括同学、学生也好，都是需要的。你能够被人骂，然后做得再好一点，我觉得也是好事情。
会吗？
哦，不知道。
他们会
我只
因为
是，
这次被拎出来了，所以认真去做一下吗？
善意期待呀、啊。我就说，就你都被骂了，完了，如果你还烂在那，那不就变成这个躺平了吗？你作为一个开源基金会，你躺平，这总不对吧？我只能这样想。
我觉得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大，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如果他原来没有很强的去改进他的动机的话，那现在估计也不会有。
我知道他们做这件事情的内在的逻辑，这个其实跟他们做代码托管平台的逻辑是一致的，因为他们就是把自己认为是肩负了中国开源的这个基础的责任或者叫使命的，所以呢，他们要建设中国的开源托管的。自己的平台，然后呢，当然也要做这个可信的开源镜像，镜像站，这个都是他们的使命，所以你不能说他就不打算做好，对吧？说不定人家这个一旦回忆起自己的使命来之后，还是愿意做好的，或者说至少这个使命当初在提的时候，还是一个掷地有声的 说法，是对，我们有肩负这个使命，所以我们要把中国的开源、把金像、把什么什么东西搞好。我最大的担心不是说他们不打算做好，我担心的是他们没有能力做好。因为他们有很多其他的关注焦点，而这些其他的关注焦点又会干扰他正儿八经的做点事情。
其实我觉得就是他的意愿和他的能力这个事情，我们外人其实很难分辨清楚了。实际上这两个本质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如果你意愿很强，你会投入的更多一些，你会用更强的人和更多的资源去做这个事情，那自然就会做得还可以。如果你意愿没有那么强，那你只是做就行了，对结果没有很强的追求的话，那么它相应的投入也就会少一些，它那能力也就会弱一些。所以这个我觉得基本上是相关联的了。总之，这个事儿我觉得有两个方面是我们可以去讨论的。第一个就是这种镜像战它到底为什么存在？这个事儿其实我一直就是没有想得太明白。就这个事儿它能赚钱吗？如果不能赚钱的话，那就完全是因为责任感而去做吗？但这个要投入的，而且投入挺大的。一个做得很好的镜像站，每天的访问量都相当吓人啊。然后现在云服务也不便宜，那这个费用说难听点，不是是个人就能出得起的。像清华那个站，我估计访问量就相当大，我都不知道他们这个钱从哪来的。这个你们有什么头绪吗？第二个，我觉得可以交流的一个问题就是，像开放原子这样的基金会，它跟学校还不一样，它应该得有自己的商业目标，或者至少它能维持自己的运转才行。那么他这种做这个事情，除了你刚才说的责任感，还有什么其他追求吗？我不是很清楚。
我可以先从那个高校的视角说一下，对，因为我觉得镜像这件事情和高校的关系还挺紧密的。我记得2018年的时候，那个中国开源年会在深圳召开，当时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几个国内知名的高校的开源社团的那些同学们，当时召集到了深圳，对，一起去做一些开源活动。对，然后呢，和他们去聊天，对，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些学校的，包括像刚才提到的清华，还有像中科大，还有像深圳大学这几个，对，都会有，还有交大，对，这些学生的他们的那个从事的和开源相关的一些事情，和他们在学校去维护一些开源镜像站，这群人是高度重合的。对，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当时也有过讨论，就是学校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兴趣驱动，并且呢，它是一个为了解决自己自身问题的去做镜像站这件事情。对，因为我们知道开源包括一些新的技术，很多都是从学校出来的，最开始，对，那大家为了去做一些分享和交流的时候，需要去建这种镜像站，不光我自己用。就是我自己的社团呀，我们自己学校的内部的那个老师、学生用啊，哎，我好还分享给我的那个周围的兄弟院校，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慢慢形成一些这种社群，还有一些这种开源这些文化。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对，我是知道同学们对开源镜像建立这件事情还是挺有兴趣和动力的。然后呢，高校里面还会有一些老师，虽然这些老师可能不算多。特别是一些愿意做实践的老师，很支持同学们去建镜像站。那学校其实还是有些资源的，对，因为在做那个教育网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头部高校，像清华，其实国家还是投入了很多的一些资源，让这些学校去做一些试点。哎，那这个试点有了资源以后，去做什么样的东西，又能够满足我自身的需要，又能够普惠到其他的兄弟院校呢？镜像站其实就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点，而且呢，镜像站的一个好处是，它其实还是一个挺脏的一些活，并且需要长期去维护。但是呢，它的那个技术深度其实并没有那么高，所以说呢，还蛮适合同学，包括大那个老的新生去带新的新生。像我知道了一些学校的一些开源的一些组织。就把镜像站作为一个抓手，哎，我有同学毕业了，那我接下来的这个镜像站的维护，我就传到新的同学手上，让他来继续去做。这里其实就是一个事情， 并且呢，它确实也能够去做出一定的影响力，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哎，就是其他的一些学校的学生也加入进来了呀，大家能够交到一些好朋友啊。所以说呢，我是对这次包括镜像为什么都下架，还是感到挺疑惑。而且呢，因为我们平时要去装一些环境啊，要去干啥的，对，确实还是挺依赖这些镜像站的，它是能够大大的方便，包括加速我们去玩一些新的东西。这是我在学校里面能够看到的一些啊。
对，早期其实镜像站他们很简单，就是解决教育网里面访问这些外部的软件服务非常麻烦的一个问题，这个是完全合理的。但后来教育网打通之后，其实这个在技术上就已经离开校园这个范畴了，变成全社会了。为校园做服务的话，这个问题不大的，这个非常的，就像您刚才说的，技术上没有那么复杂，而且很适合学生们去玩这样的一些东西。
对的。
所以人力上其实不是大问题，它主要大的问题是镜像站建立起来之后，使用镜像站的那个下行的流量，镜像站本身的搭建维护，然后从原站点把东西抓过来的这个过程，其实都还好，它的成本都是可控的。问题是你一个很受欢迎的镜像站，它各种下行下载的这个服务，这个流量会不得了。以前它针对教育网这个无所谓，教育网本身它就没有费用的问题，你为教育网内去提供这样的一个镜像服务，它几乎就没什么成本可言。那对外服务之后，这个就不一样了。你像清华的镜像站点，我不知道它具体数据啊，我可以去查一下，但我猜应该是个相当大的数字。这个云服务的费用是咋处理掉的？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它应该是学校内，学校里面的那个服务器吧？
不是啊，我们都在用啊，不是只有学校才用啊。我们用的时候，从它的站点上下载，这个流量的费用不可能是没有的。
学校其实在那个网络基础设施这块也会有挺大的一些投入，包括一些头牌学校还会对外部去提供一些服务。
对，那对于学校来讲，假设校领导啊，他看到说，哎，我们今年计算中心啊，信息中心。对外的流量费是这么多啊，这哪来这些流量啊？然后一看，都是我们提供了一个镜像站，很多人从我们这里下载，然后
那
怎
提
么
供
说
社
服
会
校
服
领
务
导
呀，
愿意付这个钱呢？
那学校提供社会服务的一个点吧。反正像清华，至少像清华这种，他们的那个网络那一块的影响力其实还是挺大的，是一直是在包括在世界范围之内也能够去做一些这种对外服务的。
因为这个事儿吧，如果是比如说云服务厂商他去提供，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第一，他自己的成本他自己可以想办法把它以某种方式 cover 掉，因为他本来就提供云服务，自己对自己计费，他有一个可以用一个很低的价格就可以处理掉。另外呢，云服务厂商嘛，就是讨好开发者的嘛，需要越多开发者喜欢他们越好。那这个镜像站本身也是很多开发者会用到的一个服务。换句话说，做云服务的公司可以把这笔费用记在他的这个市场拓展的费用里面，没问题的。学校这个呢，那就意味着学校他得认同这件事情对学校有价值，这个我真不了解。就是按学校的价值观，他们居然会乐意做这事儿，我还挺感动的啊。
我正在网上查这个清华镜像站什么的，然后发现了很早以前的一篇公开信，就是清华大学开元镜像站在2013年的时候发了一封公开信，说那个时候希望获得帮助逃过关站的命运，就那个时候已经什么不堪负荷成本什么什么的，那么又过了十
对，这事
年，
儿我
这
也有印象。
对。那么
后
也
来
就
怎么
意
就
味
再
着
没有
这
这事儿
十
了？
年里面，可能是清华大学或者是哪个大佬，就是不是大佬，
得到了
我
支
怀
持。
疑还是校方出手了，让他们度过了这个成本的危机。
而且这个是长期的，就是后
对，
来好像就没有再没有过这样的问题了。你说那个事儿我有印象，当时我也关注过的这个事情，所以我就可能当时就形成了一个印象，这个镜像站是个挺苦哈哈的东西。但后面突然就没有这事儿了，看来是这个有长期的可靠的金主了。这个回头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到底是什么人做了这个善举啊？镜像站的价值我觉得还是毋庸置疑的。然后最近有这样的一个监管的事情，我也顺便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国家的一个重点啊，是所谓的高质量发展，啊，这个是很明确的，包括各个部门对企业释放出的信号都是能宽松就宽松， 尽量做高质量发展，就是这么一个主基调。所以呢，去专门的卡这个镜像栈的理由，我觉得是不太充分的。那这里面可以预见，就是一定是出了一点什么事情，在 Docker 的上游的镜像里面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东西。那出现不好的东西其实无所谓了，你只要能够发现并且把它排除就可以了。但可能这方面现在比较欠缺，因为 Docker 的东西跟一般的内容不太一样，它要搞清楚里面到底有啥是个挺麻烦的事情。那这里面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开放原子它做的这个镜像栈，它号称叫可信的 Docker Hub，它如何做到可信这一点？理论上讲，你要问我，我直觉的话，我觉得所谓的可信意味着你上传的每一个 Docker 的 image，你是要经过一番检查的。它符合国家的一些监管政策，并且在技术上是可信的，这两点都不容易。这个技术上可信就意味着，因为 Docker 那个 image 它是一层叠一层的嘛，就是这个 image 可能依赖一堆其他一堆 image，然后其他 image 又依赖于另外一堆 image，然后最后原始的就是几个最常用的 Linux 的镜像啊，或者是 MySQL 镜像这样的几个最原始的一些安装的镜像。那这些东西你必须保证它每一个版本都是经过完整的扫描和安全的认可，然后这种组合的过程绝对不能偏向。比如说我用到了一个没有经过 certify 的一个镜像，那这种是不是可以允许它上传？这里面就有大量的管理的事情要做。这个以你们所知，他们会做这样的事情，还是说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没做到，
现在肯定没做到，之前不是有
很
人已经
难
扒
的。
出来了，非常简陋啊。就现在我们假定他是只是占了个坑，还没开始认真做。如果真认真做，有可能吗？
有可能，但肯定不是他们自己做。说实话，这种一个基金会，你不可能跟这种厂商去拼技术实力的，你最多就是跟某个厂商合作，然后呢？招标，然后找厂商来实现这个服务，我觉得这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操作路径啊。就是如果他们正儿八经的开始做招标的事情，有厂商去投标，去提供技术方案，最后选择一个靠谱的厂商，然后最终实现，我觉得还是好的事情。其实现在在网上，这个也是常见现象了。反正看到了华为的 logo，然后就开始有人喷嘛。
对，
因为在那个基
果
金
吹
会的
和
那个
华为黑啊，这是两个
两
重
种
要的
职业，
网上的职业啊。
对，其实我倒不是说为了华为去吹啊，因为我原来在华为云工作的时候，就跟那个做华为云自己的开源镜像栈的产品经理是很好的朋友，他们我自己感觉就是东西做的还挺靠谱的，而且就是一点一点的在改进。就是不断的搜罗更多的，不仅仅是 Docker 镜像了，还搜罗更多的这个其他类型的，比如说语言类的，比如说是组件类的，比如说系统操作系统类的，各种各样的镜像都在搜罗，不断的扩张。这个我觉得他们发展的还是算是挺平稳的，而且的话呢，最开始就是做两层概念嘛，就一层是免费服务，谁都可以用，另外一层的话呢，也欢迎就是说。你成为注册用户，然后有一个专有的这个地址，就那个地址就是给你用的，而且的话呢，它的流量啊、什么速度、网速啊、什么还能保证的。就当时还在那个内部的这个产品特性研讨会的时候，还曾经想过一个功能特性，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做出来没，就是你订阅完了以后呢，我能够记录你这个公司里面到底下载了哪些开源组件。等到我们知道上游告诉我们某某开源组件有安全漏洞的时候，我能想办法通知你，因为我知道你之前下载过。其实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个商业的镜像服务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类似于安全通知啊、漏洞通知啊什么的。我觉得这还是挺有价值的。所以从技术实力来说，我觉得像华为或者其他的一些厂商，他们有能力做到的。所以，如果说这个开放原子它正儿八经的想要去招标，然后采购，然后选择一家供应商提供正儿八经的一个好的服务，其实开放原子不缺钱，它在各大国内的头部大厂其实都给它有捐赠，它要是把钱花在这个事情上的话，我倒觉得是个好事情。
听上去还是挺有挑战的。你刚才说的华为的那一个啊，技术上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成本代价恐怕会非常的不划算。
有
再
可能。
加上镜像站这个东西本身要赚钱也不太容易。那像刚才提到的，如果是基金会来做的话，就更麻烦一点，因为他还要让厂商来做，中间又转了一道，那厂商也要赚钱，意味着对基金会来讲成本就更高，这个不太容易搞。尤其是对这样的镜像站提很高的安全和合规方面的要求的话，恐怕对他们俩挑战非常大，因为这种安全合规通常都是很贵的事情，
这
它
倒
不
是。
是特别容易做的事情，它都是相当有成本的。所以开源镜像站这种东西啊，如果作为一个一般性的服务呢，那么在努力的控制成本的情况下持续运作，我觉得还是 OK 的。但如果真的在安全和合规上提的要求很高的话，这个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能找到很好的办法继续去运作啊，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也继续观察吧。OK，那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就这几个啊，那下面我们就开始本月的荐书。今天荐书，王老师先来，然后老庄最后我说啊。
好，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啊，对，和现在的那个高考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应景。对，最近高考刚考完嘛，我接下来我相信很多就开始来选一些专业了。对，前面我们也聊过张雪峰老师的一些事情。对，我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呢，我觉得还蛮适合我们高考生在接下来拿出来翻一翻。这本书的名字叫《通识：学问的门类》。对，其实就是各学科的一些知识的一些总览。对，这本书呢是，一个日本作家写的。对，其实也是日本的一个学校的老师。对，他特别喜欢去收集各个不同的一些学科，然后呢用一些时间线，包括一些著名的一些人物，然后呢把这些学科串起来。对，那我在这里去推荐，对，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去多看一看，就是现在整个大学里面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学科，包括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学科和专业，对，我觉得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对，虽然这本书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啊，对，因为他是日本作家，那个日本作者嘛，对，他写了很多的一些日本比较有特色的一些专业。对，但是呢，它的整个框架和它的架构，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对，那这本书呢，其实把整个大学里面的一些学科专业啊，它分了四个大的类别，对，叫做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还有文化艺术。对，它分了这四个大类，每个类下面呢都有十几个不同的。对，比如说像人文里面有哲学、历史、语言呀。像社会科学里面有政治、经济、法学、教育学，对，还有自然科学里面就是我们物理、生物、化学，当然他把工程类也都放在里面去了，还有医学，对，那文化艺术里面其实挺多的，包括什么文学啊、音乐呀、啊、美术啊，对，电影呀、啊，对，当然它里面还特别讲了像日本电影呀、啊，还有日本文学啊、日本建筑啊这些东西，对，那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对，第二个呢，这本书呢，我比较喜欢的是因为它里面的图特别多，对，就是它每一个学科它都用一个比较大的图去做了总结，对，就是关键的时间点、关键的一些人物，对，这是它的一个组织方式，对，特别适合于你拿起来对这个书去做一些翻阅呀，对，满足大家的一些好奇心呀，对，我觉得这个是挺不错的一个。对，那他这书里面大概一共介绍了将近40个左右的具体的一个学科，对，好像是36个左右。对，而且呢，他的特色就是，除了时间线以外，杰出的人物、伟大的成果，对，然后呢，整个学科的发展脉络，对，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对，那这个呢，其实像我当年去报志愿的时候。对，那都是基本上全部写在计算机嘛。对，我觉得这本书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哎，大家可以知道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学校里面的一些专业。对，那这里呢，我还可以特殊再说几点。对，就是读完了通识学问的门类，对，我大概形成了一些几个认识啊。对，第一个呢，就是 学问的门类，它是一个既自成体系又与其他类相互关联的，对，没有绝对独立的一些学科，对，甚至有一部分的一些，那我们知道就是很多的一些著名的一些科学家也好，还有学者也好，他很多都是跨学科的，对，他既会在一个这个学科里面出现，也会在其他的学科里面出现。对啊，而且还有和很多其他的一些人，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关联，比如说像人文科学里面，它有民族学、语言学、宗教学、艺术学，对，自然科学里面的有那个古生物学、矿物学、动物学，对，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与像考古学有关的，对，它就形成了一个学科网，对，所以说呢，今天的整个学科的体系发展下来呀，其实它还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一个体系，对，这是第一个。对，第二个呢，就是也有个感受，就是要想成为一个大家，似乎首先会是一个杂家。对，就是你会发现那个在这本书里面，对，出现的比较多的就是类似像亚里士多德这种，对，很多地方他都会出现。对，那当然这个和那个学科的成长是有关系的，对吧？最开始其实就那几个，对，那当然作为一些那个前辈们，对，他会在很多的一些大的领域里面去做，对，等到那个学科越来越精细化去细分以后，对，那人的精力有限，可能就慢慢的会去专注下来。对，第三个呢，就是这也是读书的一个乐趣啊，就是新书遇旧知，对，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本书呢，如果你初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它比较模式化，对，它每个学科都是这么讲的，对，里面的什么人，什么一些事，对，如果你碰到你感兴趣的东西，对，你是对某几个学科你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对，但是呢，其他的你不感兴趣的，可能你就一翻而过，对，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本书，像我买的比较早，这本书在国内那个出版是2019年就出版的，对，你会时不时的都拿出来看一看，翻一翻，包括你在那个读其他的一些书的时候，你会碰到一些学科，对，甚至你比较陌生的学科，你再去翻这本书的时候，哎，你一下子就会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一些内容，对，比如说我们最近不是那个去聊一些数字经济学嘛，对吧？哎，我就会去看那个经济学里面的一些来龙去脉。对，我还记得像上周我这边推荐的那个书，其实也是经济学家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人物和他的一些事件。哎，然后你再看这本书里面，哎，很多东西也在这个书里面出现，并且他会以一个学科的一个视角，把它去做一个整理和可视化的一张大的图。对，这个呢，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对，所以说呢，我觉得这本书啊，还挺像一个给咱们的准大学生的一个学科指南。对，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多去，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对吧？可以去做一些学科门类上的一些探索。对，很多一些内容，甚至你都没有想到的，对，在学校里面其实还是有特别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专业会去开设。对，那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这本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好玩。对，很多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学科的一些知识，还有一些专业。对，而且呢，因为它从那个日本的视角去出发，对你还可以看到日本的学校里面的很多开设的一些和日本它本身相关的一些专业。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对，正好和现在当下还挺应景的，推荐给大家。我就介绍这些。
好的，下面老庄。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其实是一本老书啊，它是2012年就出版，而且还是一本网络小说。其实大家可以知道，就是我还是看很多网络小说，然后偶尔还会重看。就是像这本书，我其实重读了2遍还是3遍，我都忘了，反正没事就拿出来翻一下，还挺好看的。这本书名字叫《神游》。神奇的神，游戏的游，神游，2012年出版的。其实我之前我记得是在这个节目里推荐过他这个作者叫徐公子甚至的另外一本书，叫《帝师》。那本书呢是讲这个风水的， 而这本书呢，直接就比风水还要神奇了，直接讲的是修仙的，而且它不是讲古代修仙，也不是讲穿越修仙，就不是说一个人穿回到仙侠世界、异世界去修仙，它直接讲的就是现代社会。这个现代社会到什么程度呢？其实基本上是我们同龄人，大概比我们大个四五岁、三四岁，就这个样子。就作者大概是可能70、72年出生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80年代的时候在读高中，然后他在中学里面就发现了两个同班同学，一个同班同学是修道之人，就是道家。另外一个同班同学呢是修佛之人，而且是藏传佛教什么什么一个活佛的关门弟子，亲传关门弟子。然后这个家伙呢叫就小名叫石头，就大家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木讷然后没有什么心眼的一个家伙。但是他们班上的这两个人呢就是都是心眼非常多，非常的见多识广，又忽悠他一会儿，一个人忽悠他修一点这个道家的这个修炼秘术，一会儿呢另外一个家伙呢又去忽悠他修炼一些佛家的什么禅定啊、禅修啊、什么怎么观想啊什么的。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就为什么其实今天本来节目当中就因为时间来不及啊，因为其实群里面有听友在说到什么什么身心灵啊，什么最近的这些什么神奇的事情，然后我就在想，就是当年中国在80年代末，然后90年代初，一直到90年代末吧，基本上就没了。就曾经有很火的一段时间的这个所谓的气功热，然后就那本小说其实就是在描述那个年代，但是呢他不是在说啊这个所有的气功都是假的，所以你们不要信，不是的。这个小说的主旨就是你不要以为气功都是假的，里面当然有骗子，那些骗子也很可笑，他们用的是什么什么手段，用的是什么什么窍门去把人引诱到这个气功的这条路上来，讲的玄乎。但是另外有一批真的人，他们是真懂，而且就已经是仙家手段，就后面都有人就飞升成仙了，就已经什么什么筑基炼丹大成，以后就变成大成真人，什么这都有，这里面都有真的，但也有假的。然后就在讲真的和假的遇到了以后，那些真的修行人是怎么去看待这些气功骗子的。里面有一些现象就特别好玩，就他就虚构了两个人物，其实那两个人物就是当年有原型的，就是什么张宝瑞啊，还有那个什么号称什么给大兴安岭什么通过发功让大兴安岭的这个火给浇灭掉的这种人，书里面也会写。然后呢，这个书里面就会讲说，给这个谁谁谁给他用某种仙家妙法。给一个家伙托梦，托完梦以后，这家伙就知道自己遇到真神仙了，然后就虽然自己在外面是装得道高人，但是他骨子里知道自己啥也不懂，然后呢，他就跟着这个真神仙要学种种手段，怎么样去聚众、聚教，然后树立一个自己的教门，然后去怎么样去忽悠老百姓。然后这个书里面的说法就是要想让这个世间没有这种所谓的气功的忽悠，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催发到膨胀到无可收拾，最后自然就会有国家伸手灭了，大概就这个逻辑。当然这本书很好玩的不仅仅是说什么去整治气功这样的一个情节啊，其实里面讲了很多的这种修炼的境界。就我觉得以后有空可以在下期再聊啊，就是我从初中高中就一直是这种所谓的气功啊、神秘现象啊、什么佛教道教
修仙爱好者，
对对对，我就一直喜欢这种东西所以还看了蛮多的。然后呢像神游这本书其实就是相当于是让我系统性的回顾我当年没有能做到，只能想象，但是如果最理想情况下就是像一个石头 这样的遇到一位高人，最后真的被人指点，最后成了修成仙道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非常的歪歪，非常的爽，就很有意思。还有就是，其实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作者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确实非常非常的深，而且他不是拿的这个古代经典掰碎了啊，跟你说这一段怎么理解，那段怎么理解，这没意思。他是在把一个人在修行的过程中，在处世，因为从高中生嘛，然后后面读了大学，后面去成家立业什么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不断的会有一些道理被拿出来讲，然后呢，他会用各种比喻，然后把它回到故事当中，说这个情况下，如果你按照传统的中国的修行人的思维，你怎么样立身处世？哎，就把这道理融到这个小说情节当中去了，然后就觉得哦，很合理，而且很应该这样想问题，很应该这样来面对这个世间的人事百态，就我觉得还是很受启发的。就是说，它虽然是小说，但是为什么会重读一遍两遍呢？就是因为它里面的很多事情你可以琢磨，看一看，然后琢磨琢磨，哎，又有点收获，或者说又有一些略有所得，若有所悟，哎，就这种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所以下次我们可以找时间聊一聊修仙和气功的事情
啊，可以再聊，可以再聊。
OK，最后我来推荐，这次我推荐可能是一个作者的几本书啊，就是岛田庄司啊，这是日本比较重要的一位推理小说的作家。实际上，我之前就介绍过日本的推理小说，包括我们之前还有节目专门聊过另一位日本的大师啊，东野圭吾。那其实仅就推理小说而言的话，岛田庄司的江湖地位是比东野要高的啊，而且影响力也会更大。日本其实是应该是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写也最喜欢读推理小说的国家了。啊，中国也有一批爱好者，但是说实话，比例上来讲没有日本人那么多。那日本其实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直接从西方引入推理小说这种结构之后，第一代的本格推理的人，这里面就包括著名的江户川乱步啊，这一波人。然后第二代呢，是松本清张，他所开创的，从40年代开始。所谓的社会派的推理，就是不太讲究推理解谜这些东西，而是跟社会问题相结合，塑造一个社会背景的东西，推理只是里面的一个调味而已，这个社会派推理火了大概有30年，那火了30年，到了70年代的时候呢，这东西就有点让人审美疲劳了，而且他毕竟把推理小说里面最重要的那个谜题和解谜的那个过程淡化了。那很多喜欢这个部分的人就不是很满意啊，所以在70年代呢，就呈现出了一些趋势啊，就好像这种本格推理的复古要出现了。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征兆，就是在70年代，几个大的出版社突然开始出版那些日本第一代的很复古的本格推理作品，包括江户川乱步的全集。横沟正史的全集等等，那这个时候呢，看上去就这个势头已经形成了，就需要一个破门砖啊。那这个关键性的人物就诞生了。岛田庄司是48年出生的，79年他31岁，完成了他的处女作叫《占星术杀人魔法》。这部小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里程碑式的小说。他写出来之后呢，没有出版，就直接投稿给江户川乱步奖的评委会，因为那个时候他直接想出版比较困难，他又不是专业的作者，没有任何其他的作品，这是第一部小说，他就先投奖，这是很多日本的作家的出道的一种方式。那1980年的江户川乱步奖就他是评选的作品之一，但是就没选上啊，落选了。那为什么会落选呢？那当时的评委之一啊，也是当时推理界的泰斗，叫做土屋隆夫，他就说了一段话，非常能说明问题啊。他说：“我觉得我没有能力评价这部作品， 尽管我觉得它可能会改变整个推理小说的格局。那这是一部什么作品呢？它是一个一开始的时候，你看了它的这个前期的讲述之后，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带有超自然因素的一个事件，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普通的命案，因为觉得这个事情不可能啊，做不到啊。但是到了小说的中部和后部，它会一点一点的揭开这个谜题啊，最后会发现是一个很科学、很逻辑的一个解答，也就是它是以设置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谜题作为开始，然后以一步一步的解构这个谜题，最后得到一个合理的解答作为它的一个终结。而中间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感情戏，几乎没有啊，社会问题也几乎没有，它就很单纯的聚焦在这个谜题和解谜的过程里面。那这个毫无疑问是重新回到了本格派的一个风格上面去。那顺便说一句啊，这位屠龙夫其实也是我挺喜欢的一个推理小说作家，他其实是深受江户川乱步的影响的，他是本格派，所以他是一个经历了日本推理流派三代所有黄金时期的一个老头子，那他自己也写本格推理，他的作品不是很多，但是质量非常稳定。我反而比较喜欢他的几个很有意思的短篇，就是以几个日本的著名作家作为素材写的几个短篇，比如什么芥川龙之介的推理，啊，川端康成的遗书等等，就是讲这几个作家，然后根据他们的生平编了一个故事，啊，很有意思。好，那岛田庄司这个出道就没有太成功了，评奖也没评上，啊，但是这个书最后还是出版了，而且呢，这个书出版之后呢，至少产生了两个我认为很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奠定了所谓的岛田流的风格，岛田庄司自己把它归纳为叫奇想流派，就是奇妙的奇，想象的想。他说什么叫奇想流派呢？就是在整个作品的前半段要富有诗性美。啊，有很浪漫主义的这种美感，并且呢，提出一个富有幻想性的谜题。什么叫幻想性的谜题？就是看上去不太可能的，啊，以为超自然的啊，最好是这样子的。然后场景是越恢宏越奇幻越好，但是呢，到了后半段要用精致的逻辑推理来将之解构啊，他称之为这个叫做奇想流派。那说人话就是，乍看呢，只能是用超自然、超现实现象来解释，但最后呢，却能给出科学的解答。那因为是这么一种流派啊，所以可以想象，它的整个过程就比较会聚焦在如何实现犯罪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推理小说有很多不同的主题啊，有以找犯人为主的，就是 who 啊，有这个如何做到的，这个就是 how，包括什么不可能的犯罪啊，这些都是如何做到为主的，还有以动机为中心的 why 等等，有很多不同的主题。那岛田的这个奇想流呢，它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啊，很恢宏的，甚至奇幻的开场，到后面非常精致的推理。那这个里面当然也会解决 who 的问题，但它更多会聚焦在如何做到的这个事情上面。那这些想法呢，后来岛田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著作啊，叫本格 Mystery 宣言，这是一本书，这本书出版在1989年，就是本格悬疑宣言，他就讲了他的这些认知和理解啊，这是第一个，我认为这第一本处女作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那第二个呢，就是他收获了第一批非常忠实的粉丝，这里面就不乏后来创立了新本格派并且发扬光大的那些人，比如著名的叫临时行人。啊，就是写了那个什么各个馆系列的那个家伙。好，那后面的话呢，这个岛田就前期虽然没有大成功，但是哎，让他看到了希望，还该继续写书。82年他就出了他的第二本作品，叫《邪屋犯罪》。啊，这一部的谜题呢，就比前一部更加的华丽和难以想象。啊，有人甚至认为这个是他所有的作品里面最华丽的一个设计。也是后来临时行人去写他的那个馆系列的一个启发之作，它的特点就是以建筑的结构机关作为它的核心的谜题，啊，就那个建筑是很特别的，啊，这个也是开创性的。现在其实这个有点不奇怪了，因为好多作品都跟这个有关了，但当时82年写的这本《邪恶犯罪》是这一类的一个开创作品，这也是大陆引入的第一部岛田庄司的作品，所以很多大陆的岛田迷会觉得这个是他的代表作，其实还好，不算他最显著的特征。 这两部作品呢，当时都不算特别成功，所以呢，岛田就不得不开始尝试写一些，编辑认为成功率比较高的一类的模式作品，就是所谓的铁道推理。这个也是日本非常经典的一个系列啊，就是跟他四通八达的铁路啊、列车啊有关的一些推理作品。这类作品呢，一方面它就很迎合那些铁道迷，日本铁道迷相当多啊；另一方面呢，它也介绍了一些日本各地的风土人情啊。那么对那些旅游爱好者和普通的主妇之类的也会很有吸引力。那这里面有好几部作品，什么《请台特辑60分之1秒》啊，《出云传说7-8》啊，什么《北方西鹤2-3杀人事件》等等，这些书名里面全都是日本一些著名的列车或者线路。那这里面我最喜欢的一本叫《北方西鹤2-3杀人事件》，这个2-3什么意思呢？跟它的核心谜题有关啊，所以就不能解释了，一解释就剧透了啊，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那不管怎么说呢，这几部作品当时就是非常有冲击力的。虽然也有很多人，极其的反对，认为他这个完全就是毁了推理小说啊，不共戴天的批评者也有一堆，但是也聚集了一批非常忠实的粉丝。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黑粉也是粉啊。如果你有个作品非常的两极分化，很极端，有大量很忠诚的粉，也有大量很忠诚的黑的话，其实你的影响力是 double 啊。所以就非常的加速了他的粉丝群体的增长。那当时岛田的粉丝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据点，就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京都大学推理社团。这个社团聚集了一批啊，对他非常喜欢的爱好者，所以岛田也很喜欢这个社团，没事就往京都大学跑，跟他们交流啊，或者争论。那京都大学里面就诞生了后来号称岛田大弟子的这个临时行人。临时行人就是因为喜欢推理小说，所以报考京都大学，然后去了京都大
这
学。
么
这个就这
厉
说
害！
明两个问题：第一个，京都大学的这个推理社团真的名气很大，已经成了他的一块招牌；第二，就是这个临时行人真的是很有天赋的，想考就能考上啊，这也很牛逼啊！京都大学也不好考的啊。然后他在这个社团活动里面很快得到了岛田的关注，他非常积极主动，没事就缠着他。啊，然后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他看，让他去帮他点评等等。啊，后面这个家伙就成了新本格派的一个开创者，他的创作观就比岛田庄司要更加的激进。他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说我们不应该受限，我们应该抛开那些，比如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实际上会发生啊这样的现实性不要考虑它，我们可以完全虚构的故事，用虚构的作品来追求这个谜团逻辑和富有意外性的解谜，只要有趣味，我们可以完全虚构一个世界，里面有各种规则性的创新都没有问题。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突破性的。那这个跟早先像柯南道尔啊、阿加莎克里斯蒂啊这样早期的本格推理作家是完全不一样的。福尔摩斯和波罗都是非常怪的人，名副其实的怪人，但是对他们的角色塑造仍然是尽量真实的。只是真实世界里的怪人，那他的罪犯也好，侦探也好，那些行为都力求是合乎常理的。那么岛田流呢？他为了谜题的这个精彩，他是可以牺牲一点合理性的。比如说，你会觉得有的犯罪动机会比较牵强啊，然后这个手法呢有点舍近求远，有更简单的，但是为什么采用这么一个复杂的？他会有个理由啦，但这个理由你会觉得没有那么的有说服力。但总体而言，他还是很现实的。岛田强调的是这个谜题要浪漫，要充满幻想感，然后谜题的解答呢要非常科学逻辑，这两个的对冲会产生很强的冲击感，这是他追求的东西。那临时行人就不是了，他就更加自由，他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做规则式的怪谈，只要这个规则是合理自洽的，那么我们就在这个规则设定的世界里面去建立谜题和解谜。那这种所谓的新本格的推理，在我看来，就更像是一种游戏，就像上次我推荐那本讲游戏哲学的书，就是在预定规则体系，这个体系合不合理，效率高不高，是不是足够简单不重要，乐趣是最重要的事情，一切以乐趣为准。所以，如果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的话，那可能新本格就不适合你啊。所以，其实新本格我觉得一般了，临时行人我尤其看不下去，我不知道为啥。但是实际上，这种设定派我是没有问题的。我对于设定派，其实我经常是看动画、玩游戏，那其实设定派多了去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临时行人呢，我一直看的不是特别的有感觉啊。 那么岛田毕竟是新本格的导师啊，他虽然不算新本格，他自己不算新本格，但是他算是这个整个流派，也就是第三代的日本推理的这个一个导师。那么两者之间还是很多共性的，比如都极度强调谜题啊，设计这种精巧宏大的谜题，然后跟读者展开所谓的叫公平的解谜竞速啊，这个是他们共通的一些东西，只是说程度上有所区别。啊，这个是岛田的一个简单介绍啊。下面我简单推荐一下他的几本作品。岛田庄司他的作品不算很多啊，他不是那种特别高产的，跟东野圭吾不太一样。他80年代的作品几乎都很优秀，90年代以后的呢，说实话有些有点扯，我不是很推荐。所以我准备推荐几本都是他80年代的。他有两个系列啊，一个是以非常古怪的一个占星术师叫玉手洗劫为侦探主角的这个系列，那这个里面有几本，他的第一本《占星术杀人魔法》，这个不用说了，开创之作。然后《邪物犯罪》啊，这两本都很好。然后有一个短篇集叫《玉手洗劫的问候》，这个是1987年的，这是以四个以不可能犯罪为主题的短篇合集。如果你读了前面两本，觉得玉手洗劫的这个人设你觉得还行，那这个就很值得读。然后我非常喜欢的有一部是88年的，叫《异邦骑士》。这个是玉手洗劫作品里面比较少见的，带有一点点社会性因素的一个作品。它的核心谜题是在当时非常让人惊叹的。我一直觉得东野圭吾是多多少少受了这个作品的一些影响的，就很多东野的作品里面都能看到这个《异邦骑士》里面的一些感觉啊。那第二个系列是以一个刑警叫吉富主史为主角侦探的一个刑警。那这个系列通常都是带有一点社会感的，甚至你可以理解为是本格推理和社会推理的一个结合。这里面有两本我比较推荐的，一个是刚才我说的《北方西鹤2-3》，这个是以那个侦探主角的感情线驱动，然后他追的线索啊，坐各种交通工具跑遍全日本，非常典型的这个铁道推理的模式啊。但它的核心谜题还是岛田的那个风格，而且水准非常好。然后另一个吉富主史系列的一个经典叫《奇想天动》，这个是1989年的作品，这个算政治意味很浓的一个作品了。但是它的那个开场的谜题和层层递进的那个解答是非常非常岛田的，就是开场让你觉得像一个魔术剧一样啊，但它是现实发生的，而且是真实的，而且里面每一个看上去很奇幻的场面镜头都是有它背后的原因和逻辑的。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著作，所以我推荐这几本啊。如果大家看了之后有兴趣，可以看看别的，但是基本上岛田的经典就这几本了。好，这是我推荐的内容。
我就买错书了。其实岛田庄司，我想起来，我家里买过他唯一的一本，看看是你不推荐的，叫《泪流不止
那是比较后面的应该。
》。对，而且就当时就很厚的两大本，然后我都买回来就读不下去，我也不知道为啥。后来才听你这么说，我明白了，肯定是这个后期作品，就你不喜欢的那种类型。
你可以试试前面这几本，
可以可以，我在那个微信读书上可以找一找。
应该都有。
嗯，对。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好嘞，嗯，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